下面是读经，我们请郭真弟兄读今天的经文。
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-13节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聪明人早做准备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很高兴啊，今天天气真的美好，有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这样好天气了，所以今天很开心，我们今天都平平安坐在这里啊，大家很开心，也是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就看见平安很重要。前段时间风雨交加，哇，外边不得了，有一天晚上，那外边的风大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翻山倒海一样。在中国，因为天气不好。下暴雨水灾，结果死了很多人。你看光是这个雨水就可以造成很多的灾难，所以我们就发现平安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平平安安的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不但是这个天气，外面的世界是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堕落，末期的征兆是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显露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加的发现我们需要有神的平安。那如果要有神的平安，我们就应该来明白神的话语，来到基督里边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就有一个负担，因为看见外边的这些状况，看见末期的临近，所以我就很盼望能够把末期的一些信息来告诉大家，盼望大家都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一起，我们来警醒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上次我给大家讲了，是关于一个服事的事情，是如何来运用我们的恩赐，如何对这些恩赐来做一些判定。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再讲一个关于天国的一个比喻，关于天国的比喻。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，是很多次他都提到说，天国的比喻。当他讲到天国的时候，许多人就以为天国指的就是神的国，许多人以为天国就是指神的国。从广义上来说是一点不错的，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所以从广义来说，宇宙天地万物都是神的国，这是一点没有错的，因为都是在他的权力掌管之下。但是从狭义的来说，神的国和天国却是有所区别的有所区别的。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天国近了，那近了的意思就还没到。难道这个地方不在神的掌管之下吗？当然是了。那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呢？就可见天国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国另外还有一个国。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给门徒他讲了，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，他讲到有七个比喻，而这七个比喻从头到尾就是讲到福音的临到、天国的建立，然后发展壮大、堕落败坏，他就整个一个七个比喻就是在讲天国。他说天国好比，天国好比，而在那里讲到就是教会的事情。所以可见事实上 当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，在从狭义上来说，天国指的是教会，天国指的是教会。然后不单是在那里有讲到，讲到教会的建立，教会的发展，一直讲到最后，在哥林多书信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到最后末期到了，到最后末期到了，那就是最后的时候。那到最后的时候，耶稣就把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他通通都消灭了，都毁灭了。作恶的都没有了，天地万物剩下的都是神所要的，神所喜悦的。到了那个时候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国交给父神。也可见另外还有一个国，是不是？另外还有一个国。所以基督完成这一切之后，他把国交给父神了。这一个狭义的一个国，指的是天国，指的是教会，就明明的先给我们看了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里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边救拔出来，然后呢就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。好了，我们又看见原来在那里，这个从广义来说，神的国就是父的国。当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救拔出来，是迁到他爱子的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来到教会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天国，这个教会就是子的国。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父的国和子的国啊。那么在天国，耶稣又讲了比喻了，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啊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说天国就是指教会嘛，这个天国就是指教会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教会好比是个童女，是不是？没有区别啊，教会好比是个童女。那为什么要把教会比作十个童女？教会就是神的殿。那最早出现的殿是什么？最早出现就是摩西的时候所建造的会幕。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要做幔子，这边做五幅幔子把它连起来，那边做五幅幔子，幅幅都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呢把五幅幔子和五幅幔子整个连起来，整个全都连起来以后呢，就成为一个会幕了，就成为一个会幕了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哎哦，原来是十幅幔子连在一起成为一个会幕。等到了所谓罗门时代的时候，这一个会幕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圣殿啊，就是一个固定的圣殿了。那当来到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殿没用了啊，要把它拆掉。因为这个殿拆掉没问题，我三天把它建造起来。那犹太人搞不懂，今天我们知道了，原来耶稣说的是他自己用他的身体，用他的宝血，三天他要建造一个新的圣殿，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。所以今天教会就是这一个圣殿。到了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教会要献给耶稣基督做什么？做心腹，要献给他做心腹。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腹呢？是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的，没有皱纹的，可见他是非常年轻的啊，非常年轻的。他是呢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换句话说他是没有出嫁，他是童女，他是圣洁的啊，他圣洁的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的时候来迎娶的这样一个啊，一个以童女作为标准的。因为童女是圣洁的标志，他是没有瑕疵，就没有疤痕，没有身上有什么啊，到外面去打架出现的伤痕没有，或者说他还在那里有青春痘啊，青春痘没有什么不好啊，青春痘只是一个还没有长大成熟的标记。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来娶一个长大成熟的心腹，而不是抱在手里的娃娃。四个童女，他们都拿着灯，他们都拿着灯。我知道灯的作用就是 发光，要照亮，要照亮用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从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知道这生命指的就是神的生命，这个光就是神，就是光，神就是光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边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。我们不但有圣灵内住，我们还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就每一个童女，在他的里边都有灯，都有光，都有光。这就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四个童女，他们都在那里，在等待，等待新郎的来到。他们等候新郎，等候的意思是什么？等候的意思就是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好了。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？有没有真的准备好？我们可以来看一看。我们说十个手指有长短，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，有努力的，有偷懒的，有追求的，也有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的。我们就发现这十个童女都是这样，这个光景啊，也是跟十个光景。有五个是聪明的，还有五个是愚拙的。聪明和愚拙之间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？我们要记得当时的时候他们的背景是什么。那时候的背景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好像一个讲故的时候啊，很久很久以前。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是什么？没有电灯的啊，不是像今天我们这样灯点着。在那个时候是点油灯，一个灯盏啊，里边放一个灯芯，倒点油进去，然后我们点这个灯。所以点灯要有灯盏，需要油。那灯盏是不大的，灯盏是不大的，所以里边可以存放的油是有限。那你要确保它常点着不灭掉，就有一个条件，你要另外准备一个器皿，里边装好油。那里边要装好油，你如果不能装好油，那么你烧不了多少时间，这个灯盏里边油就没有了。所以就需要一个预备一个装油的器皿，那以便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来，需要了就加油。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啊，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。对于所有的童女来说，他们都是知道，十个童女他们都知道，这是普通常识，要预先准备。我们也知道这里的油所指的什么，这里的油所指的就是圣灵，是不是？就是圣灵。所以聪明的童女，因为什么？聪明的童女就有一颗警醒的心，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我要预备，我要做预备，我要早点预备油，好在用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用。准备油是需要付代价的，准备油需要付代价。就像主耶稣他对着老底家的那些信徒，他就在那里说，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你要去买金子，还要买什么？还要买白衣，要遮体，还要买药，使你的眼睛能够看见。我们知道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要花代价的，都是要花代价，要放弃自己所有的。哦，钱是我们所爱的，但是你买东西的时候是必须要付钱的。也许你付的钱多叫你舍不得，但是你不能不付的。甚至多到一个地步叫你痛苦，但是你还是要做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童女们都知道说分辨眼前的利益和器皿，里面预备油，哪一个更重要？我眼前的利益重要呢，还是预备这个器皿，我预备油重要？这就是聪明的童女，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就去预备，他们花了代价。聪明的童女之所以聪明，就是因为他们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权利，宁可受痛苦，他们也要预备好油，也要预备好油的。就像主耶稣他告诉的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是要付上一个代价了。愚拙的童女，他们也知道说哪一个更重要，他们也知道应该预备油，可是或者是因为懒惰，或者是因为啊，这个世界实在太美好，让我先享受吧，先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原因，也许是为着自己的荣耀，也许他们觉得时间还早，还有的是时间。还有的人，他打算我要先去挣一大笔的钱，好叫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，想法很好了。这样的想法就是说，我到时候我不需要放弃我的什么利益，因为我已经先做到了，我就可以用这些钱去预备油去侍奉神。但是却忘了一件事情，这些油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，这些油不是用钱可以买的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童女们有的在警醒，在那里准备油，有的在那里打酱油，就走过路过了，有的是在那里，他们 在忙自己家后边的一亩三分地啊，我有很多的小事情要做。新郎为了给他们多一点预备的时间，就在那里吃言着单言着，就在那里单言。所以渐渐的，那些童女们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睡了。什么叫睡觉啊？就是牧师为他们一一都做了追思礼拜，他们都安息了啊，他们都经过了安息礼拜。新郎来的时候就好像贼一样啊，就好像贼一样，人不知道的时候就突然的深更半夜他就来了，这就来了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就这样悄悄的，他来的时候是悄悄的，等到他来到的时候却是有大声音的，天使长在那里在喊叫啊，在那里喊叫，新郎来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在一直在看启示录嘛，还有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还有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说来就来，哇，还有这么多声音，很热闹。所以童女们赶紧起来，他们都起来要收拾灯啊，要把这个灯准备好，要迎接新郎来了。那些当初自以为聪明的，在那里玩潇洒的，他们在那里忙自留地的，他们突然发现出了一个问题，没有油了。这怎么好？这个灯要点起来，这灯点亮是生命之光哦。没有油就没有光，没有光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我们知道没有生命的结果，怎么可以没有油？没有油就不行。所以人在紧急的关头啊，就有一个特别的智慧叫急中生智啊，叫急中生智。所以他们就喜欢抄近道啊，怎么抄近道呢？抄近道的人就有这种智慧啊，特别多了，就对那些没有油的，就对那些有油的啊，他们开始拉关系套近乎了。嗨，你看我这个灯都快灭了，请你分点油给我吧，这就解决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那些预备好油的呢，他们所准备的器皿，他们所准备的油是自己的那一份啊，里面装的是自己的那一份。如果分成两份，就变成什么？你我都不够，你我都不够了。那如果不够用，我也没有帮到你。如果不够用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呢？所以本来一个人的问题就变成两个人的问题，本来是你的问题变成我们都有问题。所以他就对他提出一个合理化的建议，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说你们自己去买油吧，你们自己去买油。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没有帮到他，你帮也是白帮啊，你不但没有帮到他，还给自己找麻烦。所以那就自己去买吧。所以那些 没有油的那些童女，他们自己去买了。就在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来到了。就在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。哇，这么巧。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他说为他的儿子要摆设宴席，是谁呢？是天国的一个王。为他的儿子要摆设什么？是娶亲的宴席，娶亲的宴席。那新郎来了就是要娶亲了。那现在已经来到了，既然是娶亲嘛，我们就应该进入那个大厅去享受婚宴的喜乐。所以婚宴要开始了，他们就开始进去了。凡是预备好的都一起进到那个婚宴的大厅里边，去享受婚宴的喜乐，去享受婚宴的美味佳肴。那都有谁在那里呢？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看启示录很有帮助的啊，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凡听见我声音开门的，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个坐席就是坐在新郎婚宴的一个宴席里边，在那个宴席大厅里，这些人他们有份了。”是因为当主耶稣叩他们门的时候，他们开了门。许多人用这一节圣经用来传福音，哦，也是 OK， 但是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，主耶稣的这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，是要我们把心门打开，让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做主掌王权。凡愿意被圣灵充满预备好自己的，也都可以坐在那个宴席厅里边。所以人开始都进来了，进到那里边，大门就关上了，大门就关上。那么那些买油的童女呢？他们去买油的童女，他们随后说也过来了，他们随后也来了。为什么他们也会来？他们是去买油的嘛，那他们回来就说明他们已经买好油了，已经买好油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通货膨胀是年年在发生的，也是必须有的啊。尤其是在什么，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年代，哇，这个物价不是涨起来，是飞起来的啊。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在那个时候就是油和酒不可糟蹋的时候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是油和酒不可糟蹋，换句话说是物质非常缺乏的时候，物质非常贫乏的时候。在那个时候那几个童女他们去买油，那么那个时候是什么价位呢？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价位就特别高。当初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，他们错失了投资的良机。那现在呢，他却被逼到一条路，他不管是愿意不愿意，不管是什么代价，他都必须要去买这个油。他不买这个油，他就不能进这个门。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了，不管是什么价位他都是要去买了。所以他们就要花更大的努力，他们要花更大的代价，他们才能得到和原先同等的结果。现在他们回来了，所以他们努力了，他们花代价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最终他们是买到油回来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听到但是的时候常常会头一晕，是因为如果是当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，当人在走投无路正是好像不知如何办事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有人说但是，我们马上眼睛一亮。为什么？一个转机，有希望了啊！本来是走投无路，现在但是就是一个转折点，我们有希望了。辛苦努力的呢，眼看快要成功的人呢，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但是就来问题了，就来问题，那个心就直往下沉下去，直往下沉下去。现在这几个童女他们就处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他们买完油，他们努力了，回到那里一看，但是门关了，门却关上了。那么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关门就敲门嘛，就敲门。他们敲门，但是里边的回答 是叫他们的心直往下沉，里面的回答是叫他们懊悔万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又何必当初呢？悔不当初，为什么不早点准备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都有投机取巧的心理，我们总是在想大概可能也许，我们盼望有一次 lucky。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罗马皇帝，他也信主了，他也信耶稣了，但是他不受洗，因为他是皇帝，他要做许多事情，并且还有许多的享受。他知道如果他受洗，这些享受他是都不可以有了，这些事情他不能做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就希望我现在我不受洗我还可以做，所以他就希望一直到自己到临死的时候才来受这个洗。但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保证他什么时候洗呢？他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死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受洗？如果现在给你，你不要，错过机会就是没有了。世界上是没有懊悔药的。这五个聪明的童女，当初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按照世界的标准看，他们是聪明人，他们都是聪明人。可是我们常常说，要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。他们开始笑，他们开始欢喜快乐，他们开始在那里享受，但是到最后的结果，他们却是哭，他们是涕泪交加的哭，他们是痛哭流涕的哭，是因为当初的日子，他们没有预备自己，他们觉得还早，他们觉得没有不需要警醒。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把他们关在门外，他甚至要对他们说，把这些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边。神不让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，是因为我们这样投机取巧的心理，我们就会钻空子。他不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一颗警醒的心。如果他告诉我们还有三年来，我们就再晚两年，然后到最后一年再准备，这是我们的投机心理。所以神一直不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来，是为了要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这个警醒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主耶稣当年他对着他的门徒苦口婆心的来嘱咐他们，来提醒他们。那些门徒的反应是非常迟钝的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不是往天上想，他们常常不是说主耶稣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，他们联想到就是在这个地上他们所过去看见明白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些比喻，把这个比喻是明明白白的来告诉他们，来提醒他们。我们感谢神，圣灵降临以后，这些门徒他们整个的生命被翻转了，因为圣灵来帮助他们来明白，帮助他们来进入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些提醒这些比喻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说的，因为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。今天我们都在这一条救恩的船上，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边。同时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啊，在天上是好的无比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说嘛。所以这句话很简单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能够背出来，我们能够背出来的，在天上是好的无比的。扪心自问，我是照着我所知道的相信吗？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相信？雅各说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有没有这个信心，就是要看在我的生活中 有没有体现出来。我过去的工作，如果我愿意，我每个星期天我可以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可以做不完的做。自从我信主以后，每一个星期天就不是我的，每一个星期天都是属于主的，我的星期天都是神的。有时候我的客户他们着急，他们就打电话来找我，说我愿意多付钱。如果我想到钱多钱少的事情，我的信心就动摇，我的心就会动摇起来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，因为对我来说很简单，星期天是属于神的，就这么简单，不需要考虑任何别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。就像我肚子饿了要吃饭，就不用考虑我就是要吃饭，因为我饿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星期天是我用来敬拜神的，每个星期天的代价加起来是非常可观的。因为星期天如果我愿意，我星期天我做一天，我工作一天，我可以等于你们一个星期的工作，等于你们一个星期的收入。但是我没有，到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可以看见我得到的恩典是远远超过这些，神给我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神的话不改变了。神爱世人，但是我们却不单单是说神爱的人，我们更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信，有相信神的话是怎么说，他就事情就一定怎么成就。愚拙的和聪明的童女之间的区别，就是愚拙的童女先抓住眼前的好处，眼前的利益，满足我现在的需要，地上的快乐，就像以扫一样，等到事到临头，他哪怕花了更大的代价，他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却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，只能在外边什么哀哭切齿。而聪明的童女呢，他听到了神的话语，知道了神的道理，他就相信神的话，他就轻看这地上的美好，他放弃自己的享受，他把时间是用来早早的准备好器皿，准备好器皿里边的油。今天我们就是这些童女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些童女，有一天我们将要面对同样的状况。主耶稣来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主耶稣很快就来了。你看看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末期的症状是越来越临近了。等到末期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差不多是来不及的，你必须要现在开始准备的。所以请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想一想，你不需要为别人，为自己想一想，我愿意成为哪一个？我愿意是做聪明人，还是做那个愚拙的人？我真的这么甘心乐意做一个愚拙人吗？我自己想一想，还是说我愿意做聪明人？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做聪明人的。那如果愿意做聪明人，那么就要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应该起来，我要警醒，要行动起来，要预备这个器皿。这个器皿就是你和我，我就是器皿。我要起来，要追求神的真理，要明白神的话语，要让圣灵来充满。这圣灵就是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抬起头来， 让我们观看的是天上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让我们早点做好准备。我们知道当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早早的把它准备好了。当我们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心中坦然，我们心中坦然了，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是真的预备好了。那十个在等候的童女里边有五个并不是真的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们要做准备好的。当我们准备好以后，就知道在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，生命的冠冕，是生命的冠冕。我还可以享受，我还可以享受羔羊婚宴的美好喜乐，还有美味佳肴，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。我们如果真的是盼望，我们就应该有所行动。无论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付代价的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你一早你就向我们说出这些话语来，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要早点做好准备。主，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聪明，什么样的人是愚拙。主，我们都愿意是做聪明人的，谁愿意做愚拙人呢？都不愿意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你要开启我们的心，你如果不开我们的心，我们就不能够分辨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实在是看见有许多东西好像是这样的美好，有许多事情是这样的在勾引我们。主要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其中掉到那个陷阱里边，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其中堕落了，帮助我们早早的准备好，让我们做聪明人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和你一同坐席，享受那婚宴的欢喜快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把我们的愿望放在你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照着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，阿们。